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请了李天仲在我们的当中。天仲他是在香港出生，但是他小时候因为父母在阿根廷做生意，所以他小时候是住在阿根廷，但是到他12岁的时候，父母又担心他中文不好，所以就把他送回中国去读书。到底天仲在中国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呢？天仲你好。
你好，你好。
天仲，你小时候在香港是不是也是讲普通话的呢？
是这样，你听我的口音就一定不是香港长大的孩子说出来的普通话，这么地地道道的普通话，那一定是在国内学的。我虽然是在香港出生，但是小的时候是在阿根廷长大，爹地妈咪在那边做生意，所以呢，当时我特别小嘛，就把我给带过去。然后到12岁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妈妈说，你再不回北京就完全不会国语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排斥国语，就是跟家里人说话的时候完全是说西班牙语，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就把我赶紧送回了北京去读书。但是当时送回北京读书的时候呢，又遇见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听不懂，然后还有就是文化课都跟不上，因为两边学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当时的时候就是恶补了一下，恶补了一下之后就开始上课，但是呢又不能上普通学校，那怎么办呢？当时的时候我就考的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系，就等于其实我是学舞蹈的，但当时学舞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的文化课不是像就是地地道道在中国学习的孩子那么好，
就是学舞蹈可能就比较容易。
学舞蹈属于艺术类，艺术类，所以它就是文化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而且我从小就是一直在国外也有学舞蹈，然后就考嘛，考完了以后考上了，考上了以后然后就一直都是学艺术。
哇，那你从小是在阿根廷长大你说？
对，我从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
哦，那那里是说西班牙语？
对，说西班牙语的。
那你最初你回中国读书的时候一定很困难，除了语言之外。
对，除了语言之外，很多的交往啊，人际关系啊，都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在国外的时候，那些孩子们是比较天真可爱无邪的，我不是说内地的孩子不好，但是呢内地的孩子尤其是学舞蹈的呀，就会有一些攀比心，肯定有竞争的心，肯定有。然后这些孩子因为他们不是光是北京人，他们是从五湖四海挑选到的北京，所以他们的一些就是竞争的心非常的高。所以就是我去了以后，因为我比较直嘛，国外回来的孩子性格就是这样的了，然后他们就不会比如说欺负你一下，因为你听不懂，或者是老师上课你没听懂要带什么要拿什么。但我们当时的时候是寄宿制的，就是不让回家的，所以当时的时候心里头比较不开心。
那会不会每天都哭啊？
除了我以外其他的孩子也每天都哭开心不开心的每天都哭。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对比比较大，一开始我在国外的时候是私立啊，然后妈妈每天开着车送我去啊，就是生活优越，然后一下子变到了学舞蹈一定要住宿，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 每天早晨要练早功，6:30起床，然后呢一天的专业课加上一天的文化课，然后晚上还有晚功，然后9点准时睡觉。但是呢我们的那个洗澡呢，当时的环境就是好像我记得是星期二和星期四才可以有水洗澡，平常的时候就是水龙头里的水是凉的，没有热水的，所以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洗衣服呀，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是没有洗衣机的，没有洗衣机给我们准备，用手洗啊，就特别特别冷，而且这个条件真的是特别苦。练舞蹈的这个练功的环节的时候也特别苦，比如说老师会拿一些那个小摁钉图钉摆在我们的脚后跟，如果我们下来的话就会被扎到嘛，就是反正就是有很多的这类的体罚的事情，就是练的真的是很苦。
哇，那总共要练几年你在那里？
4年。
哇，那其实也是很困难，4年呢。
对啊，熬了4年，然后就可以考大学了嘛。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因为我当时 我一直都很喜欢舞台，然后我喜欢舞台呢，妈妈就是说如果你跳舞，因为我个子小，我没有其他的，就是如果要考进入专业团体的跳舞的话起码要170以上，那我的个子没有到170，那妈妈就是说如果你这么一直跳的话也只是群舞里的一份子，就是跳不出来，或者是你要跳出来又能怎样呢，不就是一个独舞演员吗，也没有什么，她说不如你转行当主持人吧。就这样我大学的时候就等于是改行了。
哇，但是你那么辛苦练了4年的舞蹈。
但是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用得到，你比如说在表演上面呢，举手投足看起来不死板，就是一看就用得很巧，就是我知道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怎么去运用，然后呢怎么有一些身体的一些演绎，所以我觉得我不后悔。
所以那几年也是值得的。
对对，挺值得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当时因为那么苦？
小的时候，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是11岁12岁，然后就是练了4年专业的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不知道退的，好像小的时候就是一根筋的，就是我要坚持，我要好，我要在班里成为前几名，我要努力，那个时候真的不会，相反长大了以后倒是会有这种退缩的感觉，要不然不行吧，要不然我不做了吧，就会这样。但小的时候真的没有，就是怎么苦怎么哭怎么难受，然后都是继续坚持往下走。
那个时候你说4年你是住在学校？
对，住在学校。
那爸爸妈妈也在北京吗？
我爸爸不在北京，妈妈在北京，然后就是每个星期日破例去看我一次，因为老师觉得老有家里人去看的话，其他的孩子就该有心里的不高兴了，所以就是尽量不要让大家就是爸爸妈妈呀什么的老去看。那当时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就是很轰动啊，因为妈妈老去看我，然后有的时候还带保姆过去帮我洗衣服呀，水凉啊，帮我洗衣服啊，打扫卫生啊什么的，然后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可能会让小朋友觉得嫉妒不开心或者是怎样吧。
哦，所以本来应该是4年所有家长都不能去的。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一个月看一次或者是2个月看一次，这是可以的，但是像我妈妈那样就是每个星期都去，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星期二星期三中间的时候还会再去一次吧，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样，反正她就去得非常的勤，然后所以可能其他的小朋友一看见我妈妈去了他们就该哭了嘛，就是大家都想家嘛。
哇，所以在那里学艺术的学跳舞的真的是不简单
啊。对，挺难坚持下来的，但是现在有一身功夫，就是到哪里都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武功啊，就觉得其实真的没白费。
那后来你大学就选读什么呢？
后来我大学的时候在电影学院学的表演系，这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的梦想一直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但是当时的时候是因为文化课的原因吧，就是表演系比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要少100分的高考，就是艺考过了以后啊，我说的是就是他先要艺考，艺考的话就是要考专业课，专业课过了以后呢，同样要参加这个大家一起的集体的高考，那这个高考的时候呢，表演系这边的分数就会稍微低一点，那播音主持那边的分数就会稍微高一点，所以当时的时候就两边都报了，但是表演系这边成功了。当时的时候就想要不要再复读一年呢，然后再继续再考呢，但是我也没有把握说我复读一年以后真的能考上，而且给自己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当时的时候 就决定就学表演系了。
喜欢演戏吗？
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这个专业嘛，但是我自己心里头一直都有那个播音主持的那个梦嘛，所以我就不喜欢，当时不喜欢的时候呢，就自己一心就想着我的研究生一定要学播音主持，然后就这样如愿以偿的最后研究生真的读到了播音主持，自己心里好开心呐，觉得我就是下一步就可以进央视当主持人了真的就是那么想的，当时懵懵懂懂的年少无知就觉得哇好厉害啊，自己就是有主持梦，但是毕业了以后呢就觉得很多的事情人际关系很复杂，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完全不认识圈中人的，就是没有任何能帮到我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要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当时的时候就是也去到电视台实习啊什么的，但是都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机会，而且我的脾气性格又特别的耿直，我脾气性格特别直，然后所以就是妈妈就说你香港出生要不然回香港选港姐，这样的话你还有可能能留在 TVB 电视台当主持人，当时是这么想的，那当时就觉得那就好呗，那就试试吧，我当时我不害怕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些艺考啊什么的非常非常难，就是比如说电影学院的呀什么的，每年都是大概几千人几千人的，然后选几十个，所以当时我就不害怕这种比赛形式的东西，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就来香港，说来就来，然后就开始报名啊，填报名表啊，租房子啊，当时的时候还没开始海选，就是第一轮都没开始呢，我就开始租房子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过，你说万一海选都没过的话，那我这个房子不白租了然后呢就开始租房子呀这些准备自己，就到海选了，海选的时候他要求一定要用广东话自我介绍，我连听广东话都不会听，当时的时候是2011年，我参加的是2011年的香港小姐竞选，真的是一句广东话都不会，从来没接触过广东话，然后怎么背那个就是我的自我介绍呢，听音就是啊，就是跟唱歌一样的方法去记他的那个感觉，就那么然后见到评委以后就那么哇哇哇哇哇哇说完了，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就是才艺展示啊什么的，这些奇迹般的过了。
你没有找人去教你怎么讲广东话、
没有，当时我连香港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找谁都不知道，我一个香港的朋友都没有，我是跟妈妈一块过来香港，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湾仔租的房子，然后就在那儿上网填报名表就开始了。
你真的很勇敢呢
完全连老师都不知道在哪里找，没有朋友，零朋友，然后就这样过了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然后进入了决赛，然后决赛期间就开始彩排呀、我们培训了半年，然后才到最后 然后就是跌跌撞撞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就过去了。参加完了以后，很幸运的签了 TVB， 加入了娱乐新闻台，就是 TVB 的娱乐新闻台，当了一个真正的国语台的娱乐主播。
这是完了你的梦了。
对，然后这么一做就是五年的时间，这五年当中就是一直做主持人嘛。然后有一次第六年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我们台会每年大概都会照一套艺员像，就是给每个艺人照相，然后这个相片被乐小姐看到了，乐玉玲小姐，然后当时的时候她就约，她说诶，这个女孩是谁啊，她说我要见见，就约我见了。见了以后她就说，为什么我之前没见过你的？我说因为我可能一直在娱乐新闻台吧，就是娱乐新闻台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群体，那么拍戏 drama 这边是另外一个群体，所以她才没见过嘛。我说我不想干了，因为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好无聊。我说跟我想象的一开始初中进来的时候的当主持人感觉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五年如一日，就是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我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性。然后呢，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其他的同事也是因为比如说要拿这个七年的香港永久身份证啊什么的，会在那里待下去。那当时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又是香港出生，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那个新闻台你用的是用国语，
对，所以这五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联系，因为跟我在一块的同事啊什么的都是比如说传媒大学我的师哥呀，都是讲国语。
但是其实你在中国那个时候很不容易学完了，学得很不错的普通话了。
对，
那到了香港你本来应该又要学广东话了。
嗯，当时的时候就是这个乐小姐她就跟我说，她说不如我签你了，我转你当drama这边的艺人，你拍戏吧，她说你形象那么好浪费了。然后那我肯定开心啊，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嘛。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年前我开始学的广东话，真的是好好开始学的，请老师学的，就这么一点一滴。但是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从小学还会进步的快一点，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人的这个语言系统好像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灵光，就是你接受的那么快，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就是融化。我现在比如说除了不得已要说国语之外基本上不说，就是为了要更多的去练。
一定要常常讲。
对， 对，
多听才能慢慢讲得好，
多听多练。
那你在香港这几年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最困难的广东话，因为其实广东话特别限制我自己的发展，而且也让我觉得特别迷茫。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就是如果是平常演戏的话，如果用我自己的语言，我就只顾着演戏就好了，我就只顾着调度啊、演戏啊、走位啊就可以了，然后我自己能更好的发挥出来。但是当我有一个广东话的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整个的不一样。他们说为什么你说国语跟说广东话的声音不一样，所以真的是就连声音都不一样了。然后他说哇，你讲国语的时候你的人好爽啊，就是挺开心的，为什么你讲广东话的时候那么谨慎的？我说我怕发音有问题啊。所以他就一下子这个广东话就限制了很多，就包括有很多的好角色呀什么的，因为他们交代不了为什么这个女孩说话有口音，所以就是不会找我嘛。然后就等于是变相的发展就等于是慢了很多。我相信如果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话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学过的表演啊、舞蹈啊这些东西能更加的帮助到我。但是现在就是心有 余而力不足。
那你现在有没有说很特别去找人教你讲粤语呢？
有，我每个星期都要上课。最近是因为拍戏，所以呢，因为我拍戏的时间特别不固定，所以呢，广东话的课呢，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就没有怎么继续。但是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拍戏也是断断续续的，突然间这三个月好忙，突然间那两个月好多闲的，所以就是一定要继续努力的去学广东话。
那你觉得你本来是想当一个主播，但是后来现在变成拍电影拍戏了，那你觉得那个分别怎么样？
是因为我两年之前乐小姐我们的大老板说让我转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已经觉得就是之前的那个职位没有什么挑战性了，我特别想试一下这个，试完了以后我真的是爱上演戏了。
有机会能够安排去拍戏拍电影，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开心。知道在演艺圈里面生存其实也不容易，相信你也面对很多的困难跟挑战，而且知道你在香港后来有机会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只是你一个人哦，连你妈妈也信了主了，相信你的生命一定有很大的改变。可是今天的时间呢，因为也差不多了，期待你下星期再来跟我们的分享。
深刻见你，神的慈爱不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